行，胸部事情，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这两个字哈，在疫情期间实在太宝贵了，太宝贵了。那求神继续的眷顾以保守啊，各位跟你们的家人。今天的题目呢是苦与乐，苦与乐。最近每天我们得到的都是痛苦不好的消息，我们也在苦苦的等待疫情赶快结束啊。那虽然这几天好像有一点好的消息哈，然后我们又知道啊，就算政府结束隔离的规定，要经济复苏，生活恢复正常，好像还是有一段漫长的路。我们离快乐的日子好像还很远呢。但是，是真的这样子吗？是真的吗？真的有苦就没有乐吗？有乐就没有苦吗？人生真的是这样的吗？很多人认为有苦、有苦难、有困难，就不可能有快乐。好像有些人婚姻遇到困难，或者家人失业了，有人有病痛了，就觉得不可能，我们再不可能有幸福快乐，所以赶快脱离这个婚姻。因为太痛苦了，有苦就不可能再有乐了，是这样的吗？或者有些人觉得你要快乐就不能有痛苦的，我们要很多人追求财富成功，那个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脱离贫穷啊，脱离一种被人看不起的痛苦。还有一些父母为下一代提供最好最舒服的人生，让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啊，那他们就不会有痛苦了。人生真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苦与乐是否真的好像天离地、东离西这么远吗？不能同时存在吗？所以今天是我们从神的话我们要去了解的。那圣经到底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我们都看到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啊，他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最后的一个劝勉，20节啊，16章20节那里怎么说呢？20节耶稣跟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然后他才讲下面的话，我们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21节那里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们看到父母生孩子的时候啊，特别妈妈她生产的时候啊，这里说有忧愁，英文圣经翻译的啊比较准确，就是生产的时候有痛苦啊，有艰难呢 做爸爸的在旁边看到妻子受这么大的苦啊，也可能啊心中不忍，那个可能父母的担忧是否会顺产呢？孩子会健康吗？会健全吗？等等啊，在生产的时候难免都有这一些的忧愁啊。 痛苦。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第一胎生第一胎的时候，痛的他差不多要就叫救命哈、啊。然后他先生在旁边，他就一直在骂这个先生，发泄他那个痛苦的那种的感觉哈、啊，都是你不好，让我受这么大的苦等等。但是很奇妙，孩子一生下来，抱着这个 baby 的时候，什么苦不苦，完全啊忘记啊，完全消失了，只有欢喜，只有欢喜。一时的苦难换来一生的欢喜，这是很多做父母的啊都有的经历。耶稣在这里说，是的，我们啊有时候经历忧愁痛苦，但是那个只是暂时的啊，到了时候啊这个苦楚就要变成欢乐。所以呢，人生啊不是我们所想的，不是苦就是乐，乃是苦与乐，很多时候是在同一件事情上。保罗是一位好牧者，他曾经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自己好像母亲一样，用温柔的心来濡养教会的兄弟姐妹。那母亲节快到啊，我们都要纪念妈妈为我们所付出的很多痛苦的代价。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当然也纪念啊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或者带我信主的啊弟兄姐妹啊，他们好像母亲一样，温柔的心来濡养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他却用不同的口气吧，因为当时教会里面啊有很多难处。有异端呢，也有一些啊弟兄姐妹的软弱啊，所以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啊，再受生产之苦。保罗要为他们来担心啊，要安慰，要扶持，要勉励哈，要付出额外的代价，再受生产之苦。一直等到什么呢？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其实保罗这种的心情哈，对传道人、对牧师、对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对一些带领别人信耶稣、主日学教导人啊这些的弟兄姐妹来讲，都是非常真实的经历，都会经历到这种的代价，很多时候是一种苦楚。好像你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明明走得好好的，为什么就跌倒了，受不起啊试探啊，甚至离开了，那我们都会伤心难过。但是不要放弃，就好像做母亲的不放弃啊儿女继续苦心的栽培，一直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那这个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整个教会的啊，有时候教会也经历一些难处，教会我们的主啊，可能再受生产之苦，我们的领袖可能要再付出代价，再苦心的栽培，只等到基督成形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生活更彰显耶稣基督。那这些生产之苦呢，当我们看到基督成形的时候，那种的快乐是无法相比的。然后在旧约里面诗人大卫在诗篇30篇第5节，他也讲过一句话啊，这句话呢是他自己在献祭的时候回想自己跟百姓哇都曾经经历的软弱，甚至自己因为犯罪触动神发怒，触动神的管教，很痛苦，好像经过一个黑夜，好像经过一个黑夜。但是当 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重新接受他的更新的时候啊，就好像一首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黑夜只是暂时的啊，有时候黎明快来临之前呢，这个黑夜是很黑很黑的，但是我们知道会过去啊，早晨我们便必欢呼。希伯来书12章第11节那里讲，凡是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也觉得愁苦，后来却为经过管教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快乐了。所以诗人也说，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啊，转眼之间就好像黑夜一样，但是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处在什么境况啊，我们心中如何的愁苦，只要我们对准神继续依靠他，这些苦难不会成为过去，在我们心中有一种的平安，有一种的喜乐。那另外一个诗人呢，在诗篇126篇第5节那里说，人生的际遇很多时候好像沙种的啊，沙种是流泪沙种的啊，就是很辛苦，太阳很猛烈啊，很热啊，或者下雨啊，沙种啊，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到，还看不到那个结果，但是你凭信心你就去做啊。神的话啊，就是种子。当我们把神的话跟人分享，去传福音，去栽培人的时候，有时候看不到结果，甚至有时候被拒绝啊。很多时候看到人的心很硬啊，一直没有收成，但是诗人说流泪撒种，你欢呼收割啊，圣经告诉我们啊，不单是这个种是神的话种在别人的心里，神的话也种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圣经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我们在世为人，圣经有很清楚的原则，我们活在这个原则里面啊，虽然有时候暂时还看不到这个结果，好像好人没有好报啊，反而是总是倒霉，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时候到了啊，主是鉴察万事的，他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啊，报答我们。所以呢，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看这一节圣经里面，你就看到苦楚跟欢喜啊，哭泣跟欢呼，流泪跟欢呼，都可以同时在一件事情上。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对处理我们的痛苦。自然界跟我们人生都告诉我们，痛苦不是永远的，甚至很多时候与苦乐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很可能苦难很多时候也是快乐之母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苦难也可能是快乐之母。很多时候苦难就好像一个警钟啊，像一个警钟啊，告诉我们要醒觉，有问题要处理。可能我们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啊，是一个警钟啊，你要注意身体了。我们的情绪常常忧愁啊，可能是一个警钟告诉我们啊，我们有事情要处理。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灵性出了问题，都有一些警钟的，我们要注意。现代房子天花板都有这样的一个啊防火的警钟。这个防火警钟我们希望它永远不会响起来，因为一响起来就很难听的啊，整个人都会跳起来啊。 会带来恐慌，想的时候啊，那但是呢，它有它的作用。当它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去找出哪里着火了，赶快去熄火，免得火势蔓延，把整个房子都烧起来了。所以警钟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它有它的作用。痛苦就像警钟，我们不喜欢痛苦，但是它有它的作用。但愿我们都留心的听。头痛也是一个警号，叫我们要看医生，查出问题的根源。头痛的根源呢，可能很多不一样的，我们要留意啊，可能是偏头痛，可能是很紧张，是情绪问题，可能是中风啊。我们要愿意来到神面前去查问这个根源的问题是什么，才能够对症下药。还有一种警钟，是我们里面内疚的感觉。没有人喜欢内疚的感觉。什么叫内疚？内疚是一种痛苦，是我们良知的一种的痛楚，却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警钟，告诉我们啊，要留意。那有一些明知故犯的人，就不喜欢内疚的感觉，不喜欢这种警钟，你来干扰我，我想做的事啊，就不能很顺畅的去做，我不喜欢。但是这是神保护你保护我的一个警钟，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一种的良知，一种圣灵的责备。我们应该听到这个警钟，就来到神的面前，到圣灵面前聆听一下他的诊断，是否得罪神，还是得罪人，还是我没有注意保养自己的心，以至于他被很多东西来缠绕呢？其实我们不需要害怕这个内疚，因为神已经预备了药方，这个药方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这个药方就是假如我们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寻求饶恕，或者向人认错啊，这个我们悔改不再犯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新的一种的喜乐，这个罪的担子就脱落啊。假如我们不理会，甚至麻木我们的良知，这种痛啊，吃止痛药止住，以至于我听不到，结果没有处理根源的问题呢，有一天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再没有挽救的可能。那当然对有一些人，他们不留意警钟，警钟响了他也不去处理，结果痛苦成为绊脚石。其实不是痛苦本身是绊脚石，是我们的回忆。有时候我们太忙，没有留意警钟，我们听不到，没有时间去反思，听到也不理会啊。那这一趟疫情呢，有些人不理会政府隔离的政策，结果害己害人。那或者我们看到就是有时候国家的领袖舒服轻视疫情的严重后果，太迟采取措施呢，也会使疫情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们看到人生是不可避免一些痛苦困难啊，人际关系也不可避免啊冲突或者张力。问题不是那个痛，问题是痛苦这个警钟是不是让我们醒悟有一些的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需要去提早的去解决。但是呢，痛苦假如我们回应的好，痛苦不是绊脚石，痛苦是快乐的踏脚石，我们可以化苦难为踏脚石。有一个人问基督徒心理学家 Portonia， 问他，你是不是常常帮助人啊，教导人怎么除掉恐惧呢？他说不是的，有时候 恐惧有它的作用。人生每个有意义的经历呢，都含有冒险，都含有使人害怕的因素，比如选择学校、选择职业、选择跟谁结婚、选择要不要生育儿女等等，都有冒险，都有使人害怕的因素，但是你不会因此却步。然后他说，不使人恐惧的东西大概没有很大的价值，或者说没有痛苦的东西大概也没有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各种的痛苦，而是在痛苦里面经历那种的释放跟喜乐。所以我们怎么在疫情里面呢，化灾难成为人生的踏脚石呢？我提出几点哈，一个就是强健我们的身心哈，在居家的时候，我们多一做身体的操练哈，透过营养食品、运动、休息啊，我们看到身体的免疫力原来这么重要。这一趟这个疫情哈，首先当灾的是那些本来身体就不好的人，那所以呢，我们平常无事的时候要强健我们的身体，不单只健身操，我们也要有健心操啊，就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啊能够强盛起来。圣经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内心如何，我们人生就会如何。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看不到东西，思想情绪，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良知啊，我们的这个欲望等等，都需要在神面前啊清理啊，然后培养好的啊，好的，这个是健心操啊。所以呢，强健身心都很重要，不单只强健身心了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在痛苦里面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假如在痛苦里面我们可以去询问神，去聆听神的诊断，去怎么用这个痛苦成为一个踏脚石。很多人在痛苦里面找到耶稣，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这样子痛苦啊，甚至疫灾成为人生的踏脚石。经过这个疫灾，我们人生啊，我们的啊，对人啊，对自己，对神都更进一步哈。所以要加强与家人朋友的关系。我在这个暴风雨中的临近哈，有些弟兄姐妹都会收到。那最近一集呢，就有说到在居家隔离的时候，有两种的痛苦。一种痛苦是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哈。那我们看到就是前一阵子在好几个在黑文，在新泽西，在加拿大养老院里面，都有几十位长者因为医护人员不够、物资不够，几十人丧生。他们的儿女亲人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珍惜我们家里的长者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想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让我们珍惜。那这个另外一种痛苦是隔离，隔离是一些彼此相恶、不想在一起的人不得不在一起，引起了更多也更严重的家暴的事件。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珍惜家人朋友的关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失去在一起的机会啊。那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增强对教会与社会的关怀啊。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啊，感谢神用我们有网络，可以去关心平常我们忙碌的时候不能关心的人，彼此更多的联系啊，然后也关心啊这个社会。那最近加州政府都呼吁义工啊，就是我们年轻力壮的人可以送餐到一些的 独居年长的人，然后送餐给他们，或者电话关心我们的邻居。我甚至知道有一些教会姐妹们做一些的口罩可以送给没有口罩的人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哈。那假如你愿意这里有一个的网络是加州政府的在呼吁有更多义工来帮助这个社会里面有需要的人。所以说我们对疫情的消失暂时可能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反应，选择一些对自己对人生有益的回应，也能够去帮助别人，使我们自己个人更健康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更密切更健康，然后也能够帮助社会里面有需要的人，使我们整个社会也能够更加健康。这样子的话，你有这个健康，你就会快乐。所以呢，疫情虽然带来很多的难处，但是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机会我们的人生更上一层楼。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里面，主啊，我们呼吁你救我们脱离苦难，你也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你很多时候也会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苦难。但是主，我们也请求你，因为有一些苦难是你送给我们的化妆的祝福，让我们来使用他们成为他脚石。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一种的转化的力量。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